各位弟兄姊妹你好，我哋又喺网上嚟到见面。肺炎嘅疫情拖延咗成好几个月嘅时间，我谂我哋都有啲嘅疲累，有啲被消耗嘅感觉。不过我哋可以一齐嚟到神嘅面前，向佢仰望，向佢嚟到倚靠。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嚟到祷告。主啊，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带住承诺嘅担子，承诺嘅忧虑，我哋仰望，我哋倚靠你。我哋好似诗人所讲嘅，我嘅心啊，你为何喺我嘅里面嚟到忧闷？应当仰望神，因为你唔放弃我哋，因为你唔会撇下我哋，你唔会令我哋成为孤儿，你仍系顾念向我哋施恩。主要我哋见到喺啲疫情嘅里面，我哋唔知道有边一啲嘅弟兄姊妹今日喺啲困难嘅里面去挣扎，或者患病嘅里面，甚至收到一啲嘅唔好嘅消息，要面对住生死嗰个嘅困难。我哋要为呢啲患病嘅肢体喺困难嘅里面去挣扎嘅肢体，我哋向你祈求。求你嘅安慰，求你嘅怜悯，求你嘅神迹向我哋去显明。主啊，因为你系嗰位顾念我哋嘅神，天天背负我哋重担嘅主，因此我哋仰望倚靠你。主啊，我哋想到有一啲嘅弟兄嘅啲姊妹，佢哋冇工作嘅，或者刚接到被解雇嘅消息嘅。主啊，我哋都见到呢啲家庭，佢哋面对住困难嘅未来，主啊，我哋只有仰望你。我哋唔知道呢个经济困局、呢个病患嘅困局要拖几耐。主啊，你知道我哋嘅弟兄，知道我哋嘅姊妹嘅需要，求你供应，求你怜悯，让佢哋可以喺另外一个地方揾到份合适嘅工作，继续佢哋养家嘅责任。主啊，我哋仰望你，嚟到你嘅面前。我哋真系一无所依靠，我哋依靠系万军嘅父神，求你向我哋施恩，向我哋怜悯。今日我哋要嚟到你嘅面前，要领受从你而嚟信息。天父啊，我哋恭敬将我哋弟兄卢志成弟兄交托俾你，我哋感谢你。佢今日带嚟嘅信息就系靠住我哋嘅主去胜过恐惧。人生真系太多恐惧，我哋祈求你系藉着你嘅仆人带嚟安慰、鼓励嘅信息，使我哋唔惊慌、唔惧怕，因为我哋嘅主已经走喺困难嘅道路嘅里边，你经历过，你叫我哋放心嘅倚靠你。我哋为今日嚟交托，为我哋心中挂虑嘅肢体仰望，主系听我哋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都感恩的就是今天有卢志成弟兄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尼希米记的第四章，靠着主来到去胜过你心里面的恐惧。好，我们请卢弟兄讲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今日有机会在讲台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尼希米记第一同埋第二章提到，尼希米心中有一个负担，去带领犹大人重修城墙。于是他向神呼求，神就为他开路，令王允准尼希米所有的请求。于是尼希米就踏上一条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路。今日所思考的经文记载，尼希米带领百姓修建城墙的时候，他却遇上很多敌人的反对和攻击。尼希米所受到的攻击是从四方八面的，包括从东面的有亚扪人多比亚，南面的有阿拉伯人，西面的有亚实特人，而北面的有撒玛利亚人参巴拉。他们互相呼应， 好似四面楚歌一样。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他们用尽各种的手段去攻击尼希米，包括在第四章他们用心理战术，第五章他们搞到团队里面有内讧，而第六章他们出来控诉陷害等等。又或许我们先要解决两个比较基础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重建城墙对尼希米和对以色列的人这么重要呢？另外，重修城墙对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第一个问题，城墙为什么对尼希米对以色列的百姓这么重要呢？建城墙是为了要防卫外来的入侵，同时亦都保障了住在城里面的以色列百姓的安全。城墙就好像一条很清楚的界线一样，任何从外国来的人，当他们来到城墙的前面，他们就要止步，不可以进入。对在城墙入面的居民来说，有城墙就等于有保障，没有城墙，他们的生活生命都受到都得不到保护。城墙一日未修补，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的进城，居民就因此永无宁日了。至于重建城墙这么重要和这么有意义，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我可以归纳两个比较主要的因素和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原因就是利益上的冲突，某些既得的利益者，他们的声望、权势、地位可能因为犹大日渐的强盛而受到损失，例如参巴拉、多比亚等人。参巴拉和多比亚是何许人也呢？参巴拉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而多比亚他是河东的省长。这些的政府官员对尼希米和少数回归的以色列人都会有一些戒备，以及十分关注他们的动静。原因为什么呢？原因我有三个。第一个原因可能是 当日所罗巴伯领第一批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所罗巴伯曾经拒绝过撒玛利亚人的帮助，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双方的关系因此就闹僵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尼希米他不是一般的俘虏，他是王的私人酒政和顾问，他带着王的谕令来到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他的身份 是很超然的。因为他的身份的缘故呢，就可能间接造成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第三，这次是第三批的以色列人回国，耶路撒冷的人口就会因此越来越多了。参巴拉和多比亚他们愤怒，因为他们不想以色列人人多的时候就会控制了这个地方，而威逼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自己的利益。第二，内心嫉妒。当他们见到以色列人的情况一路改善的时候，他们开始心里面就不舒服了。尤其是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在这一刻，尼希米比他们更加被王来到宠爱。或者当我们进入尼希米记第四章的经文之先，我们将以一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主，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同样求主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承载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奥秘，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要向我们讲的说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得着改变。求圣灵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定睛地在你身上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 Amen。 我喺第四章將呢段嘅經文咧係分為三段嘅。咁經文嘅第一個段落係一到六節，我稱呼為口舌嘅攻擊。我先同大家讀第一到第三節。參巴拉聽見我們建造城牆就發怒，非常惱恨，並嗤笑猶太人。他對他的弟兄和撒瑪利亞的軍兵說：這些軟弱的猶太人做什麼呢？要為自己重建嗎？要獻祭麼？要一日完工麼？要使土堆裡火燒過的石頭再有用麼？亞門人多比亞在一旁說：他們所修造的石牆，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崩裂。尼希米面對第一個的處境，就是敵人要用心理戰來攻擊他和他團隊的心靈世界，務要癱瘓他們重修城牆這個計劃。敵人所採用的武器就是言語，他們用言語向他們製造恐慌，搖動他們的心和搖動他們的鬥志，最後令到他們的內心形成極大的恐懼，來到取消這個工程。在戰場上，從古至今，心理戰術都成為雙方最重要的武器，特別是當雙方的軍力接近而難以分勝負的時候，而雙方就要用盡全力去捕捉對方的心理。有一班的民航客機在飛行途中突然機件失靈，飛機被迫要急降在太平洋的水面，於是機艙內的空姐透過通話器通知所有的乘客，告訴他們現在我們遇上空難，所以要所有的搭客馬上穿上救生衣，然後盡快從機艙的救生門跳下去海洋逃生，因為航機可能隨時會在上空爆炸。奇怪就是乘客聽完了緊急廣播之後，沒有一個人有勇氣跳下去，因為所有人都擔心外面天寒地凍，一跳下去萬一凍死怎麼辦呢？空姐無論用什麼方法來勸他們，仍然都沒有一個人夠膽跳下去，於是空姐只有將這件事情立即報告給機長知道。這位機長很有經驗，但我指他有經驗不是說他經常遇到空難，我的意思是他有很豐富經驗去處理這些狀況。機長聽完空姐那個的報告之後，機長就跟空姐說：你不需要害怕，有辦法。首先你要了解一下乘客的心理狀態，然後才用不同的方法勸他們跳下去。機長這樣說，他說首先你看看飛機上有些什麼乘客，那些是什麼人來的。如果乘客裡面有美國人，你就跟他說 It's an adventurous， 這個是有冒險性的，你跳下去吧，你可以趁冬天試一下游冬泳。於是美國人聽到真的冰冰冰冰就跳下去了。機長跟著說，如果搭客中間有英國人的，你就跟他說 It's an honor， 這個是一個榮譽。於是所有英國人聽到之後，英國人就砰砰砰聲又跳了下去了。跟著這個機長就說，如果機上有德國人的，那麼他德國人呢，你又怎樣呢？你就跟他說一句說話，你說 This is an order， 這個是一個命令。哇！德國人聽到之後咧，砰砰砰砰又跳落去啦。嗱，咁輪到機長空姐咧就問咗機長一個問題。空姐就話：機長，依家機上機艙上所剩低嘅全部嘅人都係黑頭髮，全部都係亞洲人嚟嘅。咁我應該點樣同佢哋講咧？咁呢個機長聽到之後就笑眯眯咁同呢個空姐講：佢話你唔需要擔心，你只要同佢哋講兩個字。你跟他們說 It's free， 免費的。於是哇，一聽到之後，所有的亞洲人在五秒裡面砰砰砰砰跳下去了。弟兄姊妹，雖然這個是很誇張的虛構例證，但是正正告訴我們，我們的口舌 可以很有效的去改变对方的心理和情绪，甚至我们的口舌可以成为攻击对方最佳的武器。经文第一到第三节，当参巴拉知道城墙工程开始的时候，他就发怒，大大的怒恨，于是他就在同党面前向尼希米发出五个的问题来到嘲笑他。他的目的就是要打击他们那个的心灵状态。这五个的问题是哪五个的问题呢？第一个，他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他用软弱来到形容犹太人、犹大百姓没有能力去成就大事。他用意就是要削弱犹大人那个团结一致的决心。他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说要为自己重建吗？参巴拉这里的意思就是他怀疑犹大人修造城墙的能力，他嘲笑他们不自量力的意思。第三个问题，他说要献祭吗？参巴拉这里的意思就是他耻笑犹太人，他说难道你们献祭会令到你们的城墙得以重建吗？第四个问题，要一日完工吗？参巴拉藐视犹大人的工作效率，他这个这么庞大的工程，犹大人想短短的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修造成功，简直是异想天开。但其实尼希米从来没有计划过这个工程是可以在一日或者在几日里面完成的，这个只不过是参巴拉他蓄意扭曲事实，向犹大人当头泼冷水而已。第五个问题，他说要使土堆里的火烧过的石头再有用吗？今日的工业用这个的石呢，兴建城墙所用的石头呢，我们叫做石灰岩，英文叫 limestones。 今日的工业用的混凝土，我们所用的 cement 呢，就是从这些石灰岩磨成粉状来到生产出来的。这个石灰岩有一个特性，就是经过火烧过之后呢，它的功能就渐渐减弱的，应该是不可以来到再用的。但是不是每一块石头都被火焚烧过的，因为在第一章第三节，尼希米曾经这样记载，他说城门被火焚烧，遭火烧的只是城门，其他的部分应该是没有被火烧的。而参巴拉他扭曲了事实，他使用心理战故意的误导他们，令到他们灰心来放弃这个的计划。弟兄姊妹，尼希米重修城墙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亦都提醒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每一位，侍奉并不是时时都花香常漫、天色常蓝的。从尼希米的经历，我们可以学到侍奉主的人是会遇到种种不同的困难的。跟着我们看第三节，亚扪人多比亚一在一旁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崩裂。多比亚他讽刺犹大人所建的城墙是非常儿戏，就连一只体态轻盈、动作敏捷的狐狸经过这幅墙都会崩裂的。他的意思是，即使你们将这个城墙重修过，亦都是不堪一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尼希米，你会怎样回应敌人对你的冲击呢？我希望大家在荧光幕和我一起读第四、第五、第六节，预备起。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自己头上，使他们在秘掳之地成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逃去，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前面惹你发怒。这样我们修造城墙，整个城墙就连接起来到一半高，因为百姓一心做工。 參巴拉和多比亞一連串用帶有讥笑、藐視、刻薄的言論對尼希米，但是尼希米卻沒有回嘴，沒有動怒。尼希米並沒有以惡勝惡，反而他直接地將他的問題帶到神面前，因為他知道這些都是神的工作。於是尼希米就用這個角度來到去祈禱，一方面他求上帝完成上帝自己的旨意，另外一方面他祈求上帝彰顯他的公義，為尼希米為他的團隊來到伸冤。他求上帝去報應阻擋凡阻擋建城牆的每一個人。在這裡讓我想起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十九節他說過，他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弟兄姊妹，讓我們學習交託，聚焦在上帝的身上。尼希米帶領以色列人唯一的回覆就是他要他的百姓全力工作，專心一致投入在修建的工程裏面。然後在經文第六節，尼希米說，尼希米這樣說，他說我們修造城牆，整個城牆就連接起來到一半高，因為百姓一心作工。哇，這一幅真是一幅很美麗很雀躍的圖畫，當百姓齊心做工，工程就有明顯的進展，而城牆的高度已經起到一半以上了。作為一個領袖，現在他應該是很歡喜很快樂的，但是接下來卻是另一幅的圖畫。原來反對重建城牆的人並沒有罷休，他們的攻擊仍然繼續，他們下一步要製造更加多的混亂和恐慌。讓我們看經文的第二個段落，就是由七到十四節，我定它為擾亂的恐嚇。第七、第八節，參巴拉、多比亞、阿拉伯人、亞門人和阿實特人聽見耶路撒冷城牆正在修造，破裂的地方開始進行修補，就非常憤怒。第八節，大家同謀要來攻打耶路撒冷，使城混亂。敵人看到工程有進展，破裂的地方已經被修補，他們就非常憤怒。於是他們採用下一步，就是彼此合謀，使耶路撒冷城更加混亂，進一步阻礙他們的工作。尼希米面對困難一個又一個接踵而來，前面的問題都未解決，跟住來的有更加更多更大的問題。倘若你身處在這個境況，你會用什麼方法來到去面對呢？第九節，然而我們向我們的神祈禱，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站崗，昼夜防備他們。尼希米立即用禱告去反擊敵人的攻擊，他的禱告是帶有行動的，他設立守衛日夜防備敵人的攻勢。禱告固然非常重要，但是還需要作出行動。雅各書第二章廿二節提醒信徒，信心和行為是並行的。與此同時，另外一方那些敵人又開始製造另外一些滋擾了，他們現在開始製造謠言。我們一起在熒光幕讀第十到第十二節，預備起。但猶大有話說，崗台的人力氣衰弱，瓦礫太多，我們自己不可能建造城牆。我們的敵人說，趁他們不知道看不見的時候，我們進入他們中間，殺了他們，使工作停止。那靠敵人居住的猶大人十次從各處來見我們，說你們必須 回到我們那裡。以上的說話並不是事實，亦從未發生過，但是這些謠言已經在他們當中不斷的散播。一開始 工人眼见仲有咁多瓦砾仲未搬，佢哋已经手软脚软，感觉到冇气力嚟到继续去做，并且敌人放话要恐吓，要杀佢哋，佢哋嘅屋企人又要因为咁嘅缘故，要佢哋催促佢哋快啲翻翻屋企。嗱，究竟当时嘅尼希米佢又点样处理呢？第13、14节。我叫百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使百姓各按宗族站着，拿刀、拿枪、拿弓。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他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园征战。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环境，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都同样知道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上帝有能力去战胜任何的环境。害怕会影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害怕也都会瘫痪我们的意志，也会夺去我们的喜乐。究竟基督徒面具恐惧的时候应该怎样自处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恐惧其实有三个特性。恐惧的第一个特性就是每个人都有恐惧，你会怕，我也都会怕。有时候怕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圣经也都告诉我们，信心伟人都会怕。摩西会怕，以利亚会怕，约书亚会怕，彼得会怕，耶稣的门徒都会怕。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出现过最多关于命令的是什么的经文呢？不是彼此相爱，虽然彼此相爱是我们生命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素，也是主耶稣给门徒一个的命令。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次数最多关于命令的，就是不要害怕，或者同样意思的是你当刚强壮胆。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上帝知道约书亚领受了要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这个使命之后，上帝知道约书亚一定会惧怕，恐惧是正常的。问题就是怎样去处理恐惧呢？恐惧的第二个特性就是不同的人会怕不同的事。你恐惧的东西和我恐惧的东西是未必相同。有些人会畏高，有些人很怕游水会浸亲。如果我问你，今天的你最怕的是什么东西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最怕的是我 失业，我没有一份工。有些人会回答，我最怕的就是我身边所爱的人忽然间离开了我。或者最近都有很多人这样害怕，我最害怕的就是感染到 COVID-19。 第三个特性，恐惧的第三个特性，恐惧是可以克胜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在尼希米记第四章14-23节告诉我们怎样去面对和克胜恐惧。经文告诉我们，恐惧可以来自我们的内心，亦都是可以来自外边的环境，并且恐惧更加可以临到我们整个的家庭，恐惧更加可以临到我们整个的团队的身上。作为领袖，尼希米他怎样面对这些恐惧呢？第14节，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你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园征战。 从尼希米佢呢度话，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哋可以睇到有两方面。第一，尼希米选择去面对恐惧，佢并冇逃避恐惧。第二，佢话俾团队听唔需要惊，唔需要惊嘅原因唔系因为佢哋有能力去应付敌人嘅攻击，而系因为当佢哋纪念主嘅时候，主是大而可畏的。并且能力我们都知道是从主而来。尼希米提醒他的团队，主的属性是什么？他再次即用大而可畏，其实大而可畏呢在之前的章节都有提过的。大而可畏的大字呢，其实是指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全能、上帝的能力。有一位的牧师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信徒怎样生活，正正就反映了他所信的上帝有几大。假若他所信的上帝是很小的话，他生活上的恐惧必然会很大。反过来讲，如果那个信徒他所信的上帝是很大的话，他的恐惧就会很少。弟兄姊妹，请问你所信的上帝在你心里面有多大或者有多小呢？经文的第三个段落是由15到23节，我定它为尽心的建造。第15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计谋，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作不来了。我们就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尼希米一方面要他的团队去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另一方面他亦有一个很周详的计划去应付敌人。他有很高的军事组织能力和效率，阻挡敌人的进击。敌人亦警觉到他们无论用什么的攻势都是无效，於是他们就暂时停止，不再攻击尼希米的团队。他们之所以说他们那个快闪突击的计划呢，最终就终结了。为了要让同工团队在重建城墙的时候得到相当的保护，尼希米将团队分成了两个小队。第一个小队是专注是负责建造的，而另外一个小队呢就是作保安和护卫的。我们一起去读第16和第17节，预备起。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全家的后边。他们建造城墙，钢台材料的人钢台的时候，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我跟住读18-20节给大家。建造的人都腰间配刀建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族、官长和其余的百姓说，这工程浩大，范围辽阔，我们在城墙上彼此相离很远。你们一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尼希米他很聪明，他设计了一个警报的系统，一个 security system。 他将吹角的人放在他的身边，然后在20节我们看到他跟团队这样说，他说你们一听到角声在哪里，角声的声音从哪里来，你就去那里来招聚。但意思是尼希米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将军队聚集到在被敌人攻击的地方同他们对抗。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没有时间再跟大家看21-23节，大家可以有时间在家自己来到去看。最后让我们进入今日信息的应用部分。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究竟怎样去克胜恐惧呢？恐惧是一种情绪，有时候恐惧的情绪可以被另外一种更加强的情绪来到盖过的，以致到恐惧就消失了。或者我举个例，如果有一个人 佢每一日都被佢老闆無理嘅責罵，而被佢老闆每一日都俾好多額外嘅工作佢做。佢開始好厭倦佢嘅工作，佢好想離開，但係佢嘅恐懼就係佢離開咗，可能佢揾唔到工。咁於是冇辦法，佢就死忍啦，一路忍一路忍，直至到有一日佢忍受唔住嘅時候，佢心裏邊就產生咗一種強烈嘅情緒。这个情绪叫做愤怒，在愤怒里面他写一封辞职信向他老板请辞，在这一刻他心里面的恐惧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恐惧呢？因为他的恐惧已经被愤怒盖过了。在这里我不是说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情绪的时候，有恐惧的时候，你要向你老板辞工，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或者我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父亲，当他下班回家的时候，远远见到他家，哇，火光红红，原来他家发生火警，哇，他忽然间想起他的仔在里面的，于是这个爸爸就奋不顾身冲入火场来到救回这个仔。但这个爸爸他不是说不怕红红的烈火，他不是说不担心他入了去出不到来，而是他在他心里面，他有一个更加大的更加强的情绪来到盖过他这些的恐惧。他这个情绪是什么呢？就是爱。他就因着他爱他的仔的缘故，他的恐惧就消失了。但是这个都不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克胜恐惧的秘诀，因为人的爱就算好像这个这么伟大的父亲都是有限制的，仍然会因人而异的，唯有从上帝而来的爱才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我想提议一个克胜恐惧最佳的方法给大家，不是要靠另外一个情绪来到覆盖，亦不是要靠你要去做些什么事，而是这个方法就是要你真正的明白上帝是谁，明白上帝的属性是什么。有上帝的同在，你就不会惧怕。恐惧的相反是平安。平安是什么呢？平安并不表示你的恐惧突然消失了，或者平安并不表示你的恐惧在这一刹那是不在你的眼前。平安是因为你有上帝的同在。Pastor Tim Keller 在7月8日他一篇的讲道的信息，那个题目就正正就是我刚刚想跟大家表达那个的意思。他那个的讲道的题目就是说 The peace of God is not the absence of fear, it in fact is his presence. 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这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帮助你，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当你真正明白上帝是边个，你就不会恐惧。当你明白上帝是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作为上帝的儿女，你是不应该会惧怕的。可能有人会问，我怎样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属性呢？答案就是，上帝已经藉着他的话语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每一个知道。只要我们熟读他的话语，只要我们多看圣经，还有我们遵行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到上帝是哪一个，上帝的属性是什么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每日读经是非常之重要的。整本的圣经都指向上帝属性有三个基础。上帝属性第一个基础就是上帝掌管一切， God is in control。 第二个的属性的基础是上帝爱你和关心你， God loves you and cares for you。 第三个的基础是上帝的主权 將成就佢自己嘅目的。The sovereignty Go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will accomplish all His purpose. 上帝喺你嘅生命裏邊有一個目的，上帝同樣喺我生命裏邊都有一個目的，上帝同樣喺教會裏邊都有佢嘅目的，而佢係絕對有能力去成就佢自己嘅目的嘅。以賽亞書第43章1到3節好清楚地話俾我哋知道上帝嘅屬性係啲咩嘢。佢話：你不要懼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渡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在火中行走，也不被燒傷，火焰必不燒着你身，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弟兄姊妹，當我們有一位這樣的上帝成為我們天父的時候，祂救贖了我們，祂呼召了我們，我們是屬於祂的，祂時刻與我們同在，並且祂看我們為至寶，祂愛我們每一位。當我們這位的天父爸，當我們有這位天父爸爸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要懼怕呢？倘若你覺得剛才這番的話語在這裡都還未夠具體的話，我想問一問，請問什麼是具體得過上帝祂親自差祂的愛子成為人的樣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加具体呢？耶稣基督所作的，他所讲的，就好像上帝的属性完完全全透过他启示给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关系上不断去认识主耶稣，不斷去經歷祂，去傳揚祂，去跟隨祂，去活像祂，這個就是我們的責任。主耶穌祂是以馬內利的神，祂是時刻與我們同在的神。無論我們內心有什麼擔憂，或者有什麼恐懼，我們都不需要懼怕，因為耶穌已經與我們同在。我們回到尼希米記的經文，尼希米之所以能夠克勝恐懼，不單單因為他紀念主，亦不單單因為他的計劃周詳，更加不是單單因為他有一個很好的同工的團隊。他之所以能夠克勝恐懼，是因為他明白上帝是哪一個，並且他知道自己是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的一个仆人。这个就是他克勝恐惧的秘诀，这个就是今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核心，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盼望你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你行在上帝旨意里面的时候，你并不是孤军作战的，你要打的仗会成为上帝要打的仗，而上帝必定会为你征战。请问你还有什么值得你去害怕呢？尽管外边的环境险象环生，但是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那里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记不记得去年梁家良牧师在 retreat 那里跟我们讲过，分享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他的演绎就是，他说神要撑你，没人能够动你，神要撑你，没人敢动你。圣经的话语就是这么真实的了，神如果帮助我们，还有些什么东西会敌挡我们呢？还有谁可以敌挡我们呢？弟兄姊妹， 我唔知道你现在你面对嘅系啲乜嘢嘅恐惧，面对乜嘢嘅环境，但系上帝知道，你系咪愿意将你嘅恐惧交俾上帝咧？将你嘅生命交托俾神咧，让佢替你去打呢场仗。我哋要克胜恐惧，就要真正明白上帝喺我哋生命里边佢系边一个。你是不是愿意你和上在你和上帝的关系里面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跟随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爱到底的主。你救赎了我们，你呼召了我们，主，我们是属于你的。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们愿意藉着尼希米今天的信息，再一次在你面前重新立志，愿意一生跟随你。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位，无论我们前面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环境，你叫我们不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并且你会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惧怕呢？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让今天的信息进入弟兄姊妹的内心里面，让弟兄姊妹在这个不稳定的世代去持定不再恐惧的秘诀，就是在关系上能够更加的亲近你。求你将智慧将能力来到给过我们，求你又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更加的来到明白你，更加的来到明白你的属性。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